大家晚安。
晚安。
今天是个人实相，个人与情理事件本质第827节啊，是很棒的一节。在这一节一开始哦，他给我们一个概念了哈，给我们概念就是说，遗传，我们认为我们一个人，我们是从遗传基因来的吗？啊，比如说你爸爸。鼻子高高的，那你大概也会鼻子高高的吧？那你爸爸有高血压，那么你可能会有高血压，这是遗传嘛？那一般来讲的话，现在的医学会认为，遗传的因素会高于一切，会高于一切。可是呢，赛斯告诉我们说，遗传在所谓的个性的形成上所扮演的角色，比一般所假设的要少的很多，要少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个人的出生，他是先创造自己，创造自己的人格，然后这个人格呢，选择适当的家庭，选择适当的身材，体型环境，那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按照那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来体验你的一生吗？比如说我如果不是住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那男人的身体产生男性的荷尔蒙，那因为男性的荷尔蒙跟冲动，那我对一个男人的这个感觉就体验得很深刻嘛。好，那如果说我今天住进一个女人的身体，那么一个女人的身体产生了一个女性的荷尔蒙跟女性的状态，会不会让我又体验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就算是我同样的一个心灵状态，可是我住在不同的身体里面，会不会有不同呢？会吗？所以当你要体验一个女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当然会选择一个会生你孩子，而且这个妈妈可能因为母亲一般来说是孩子最初的信念的形成者嘛，所以你会选择那样的家庭变成你的最初的筹码。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男人的身体，可是这个男人的身体他所造成的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男性荷尔蒙，好了，很中性的，所以你住进这个男人身体，你所体验到的这个男人的状态呢，不管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你的身体状态跟你的心理状态一配合的话，你所体验到人生是不太一样的嘛。好，比如说一个女人到了中年之后可能有更年期嘛，好，那更年期之后，在更年期之前跟更年期之后，你会发现到心态上同样一个人，但是心态上是不同的。比如说对爱情的看法，对爱情的憧憬，或对人生的方式，或对婚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对吗？好，那在这里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假如说遗传在形成我们的这个角色上有那么重要的话，这样讲好了，如果时代的话，你用十个阶层去算，好上千人哦。如果是二十代的话，那好几十万人。那假如说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缺陷或优点，它会往下移的话，那只要经过一段时间，比如说经过二十代、三十代之后，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每一个人的缺陷，这样对吗？好，因为是阶层嘛。十乘九乘八乘七乘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嘛，是阶层嘛，所以阶层乘出来的话，越那个级数越高的话，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所以呢，其实遗传应该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了。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环境对你的影响也是少的蛮多，也是很少，可是有没有影响？有。好，因为我们在讲说，其实身体或精神呢，基本上是跟你的人生体验是有关的。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你住进了百万的豪宅，跟住在那种茅草屋，两个人的心态跟你对人生的看法会一样吗？不一样，对吗？孟母要三迁嘛，对不对？如果一出生你就住在那种妓女户旁边，那个华西街旁边，你的生活方式跟你对生命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住在国父纪念馆或书香的地方，那你的想法又不一样嘛。所以那个环境本身，如果你在看我们礼拜天的课， 也就是未知实相第741节。好，当鲁伯住进坡屋之后，那赛斯告诉鲁伯说，你住坡屋是跟坡屋的环境合在一起，是融合。好，所以你是住坡屋的鲁伯，但是你有一个实相是住那个佛斯特街的鲁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选环境当然也是要很小心，可是这些影响对你来讲都不是那么多。好，对我们最多的影响是我们个人的人生蓝图。好，我们的人生蓝图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好，那他说可是呢，在文化上的信念呢，使你们倾向于遗传跟环境来诠释你的经验。哦，我们常常会解说，哦，我爸爸是怎样，我妈妈是怎样，所以我的经验应该就会怎样。哦，我们会用遗传跟环境来诠释，比如说我就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人。哦，因为环境的关系这样子。哦，所以这转而造成的本来没有必要的那么记架构性的经验啦。哦，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其实并不符合这个孩童们啦。哦，假如说我们用一种非官方式的 去观察那些小朋友，然后我们又发现到说人类组织的人类活动的背后是有一个组织性的模式会逃过我们的注意。那什么是组织性的模式呢？也就是说人他有心灵蓝图，而事件他有事件的身体。好，你看这样讲，我在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说我爸爸妈妈都很笨。好，至少我知道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那以现在的孩子来看妈妈爸爸的话，他会认为爸爸妈妈都很笨，因为连简单的电脑都不懂，对不对？好，那你欣赏的音乐，你所喜欢的东西，你所讲的话，你所有兴趣的东西，其实跟父母是有很大的不同。可是问题是我们会有一个想法，我们会用我们的价值观希望我们的孩子完全接受我们的价值。可是要这样讲好了，每个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他是有他的心理蓝图，那么他要活出他自己想要表达想要创造的那一面，对吗？那孩子一出生是先选一个家庭当备死嘛，当他的筹码嘛。那一段时候，哦，一般来讲到13岁吧，12、13岁，妈妈会觉得孩子是很叛逆，非常叛逆，跟怎么讲都讲不听，然后好像都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反正他就要跟你不一样就对了。那常常会钻在电脑里面不出来。好，哦，孩子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孩子会这样想？各位，你如果稍微回忆一下你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当年我并不是不爱我爸爸，并不是不爱我妈妈，就好像现在很叛逆的你的孩子并不是不爱你，只是因为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而他一定要活出他自己的想法，要不然他如果过你的人生，他来这里投胎干嘛？好，那一旦想法不一样而要独立的话，那必然就是要叛逆，那不然怎么独立？对吗？你是 A 加 B 等于 C， A 加 E 加 E 等于二的。好，那他是 A 加 B 然后等于 C 的，假设是这样讲好了，那他的那一套跟你的这一套是不一样的。哦，好，那个价值观不同。那假如你要你的价值观要对方接受你的价值观，那么显然这牵涉到一个东西叫侵犯了。你侵犯他，因为他没有错，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你的信念跟你的想法，因为那个想法跟那个信念呢，他是变成他一个最基本的 base， 但是利用这个 base 他要去成长要发展，所以他选择你的家庭当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可是到了开始成长之后，他一定得叛逆，因为不叛逆他只能活你那个样子，只能照你的想法。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有很多孩子很乖巧。好，他完完全全不会说 no， 完全 会跟爸爸妈妈很好。可是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他自己并没有他自己的另外一套想法。好，如果你跟你爸爸在一起，你妈妈在一起，你会想到说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可是我们的想法是不同的。好， 想法是基本上不同，所以一旦对你来讲的话，孩子的叛逆其实只是代表什么？代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考方式。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假如你能够好让他充分的去伸展他的想法的话，这个叛逆的行为就根本不会发生，对吧？我换言之这样讲好了，如果在当年呢，我们一定是爱我爸爸，一定是爱我自己的妈妈嘛，那哪有人不爱护母亲的？他从小把你抚养长大，对不对？那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会那么叛逆呢？或者是夫妻之间为什么对方会那么样的叛逆，或者是跟你 完全不合呢？因为你们的想法是不同的。好，那想法不同的话，如果他能够活出他的那一个部分，能够表达他的那个部分的话，他干嘛跟你叛逆？对吗？这样有道理吗？好，那他为什么要钻在电脑里面呢？因为在电脑里面他可以找到他跟他想法一样一致的，而且可以充分表达他的想法。好，他在那边他有他的价值观啦。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其实人活在这世上，基本上他只是为了要创造，除了创造还是创造，好，不然来干嘛？因为你来自内在的自己，而内在的自己是完形，是什么都知道。好，你要悟道吗？你的内在自己一定悟道的啦。好，任何没有肉体的人基本上都会对物质的东西知道得很清楚嘛。好，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啦。好，所以呢，当我们稍微去注意一下那个非公认的行为，或者是我们说的背后的那个比较大的组织的方式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人的行为不完全只是受父母的影响，有时候还会受到一些虚构人物的影响，那一些过去人物或完全陌生人的影响，好像要比家里的对他的影响都还要更多。像我儿子，你随时看他的桌上都是令甲、忍者龟，那他画的，他什么都是令甲，令甲就是他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是他的一种偶像，或者是他崇拜的，或者他喜欢的，这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啦。那我之前有提过嘛，好，比如说像孙悟空有孙悟空的庙，各位知道吗？好，孙悟空的庙，但是我们明明知道，其实孙悟空是故事嘛，《西游记》是吴承恩写的故事啊，好啊，当然既然有一个庙叫孙悟空的庙。那没有什么奇怪啊，像台湾的那个陈靖姑庙，好，陈靖姑庙大概有五千万的信徒，那陈靖姑这个人物应该是宋代的吧，好，但也是想象出来的人物，你就去看他的故事，你会知道说他是会收妖，好，那后来他的孩子好像被那个妖怪吃掉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对他有极大的伤害，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不要讲别的，就讲妈祖好了。妈祖是台湾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哦，大概有2亿到3亿人在信妈祖，台湾就有2000万人，所以还有很多的闽南地区很多很多人是信妈祖的，哦，那妈祖这个故事是说，他觉得他跟他妈妈在织布的时候，好像他的爸爸要漏水吧，在海中要快要跌下去了，那他大叫一声把他抱起来，结果后来他爸爸好像是这样就被救起来还是什么样，哦，但是总而言之那个真的是可能故事的成分会真于事实啦。 你想嘛，中国人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不对？一个在家里的女孩子孝顺或怎么样有更大的神力，她怎么会在海上变成一个神明来救所有的人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们不是在 我不是在 critical 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也不是 critical 他的神力，我们要讲的是说，有的时候对神话故事的他所代表的那个心灵的意义，他给你那个救赎的力量，借着这样的一个救赎力量能够跟你的内在的力量能够接触，能够得到有力的自己，好，这个的意义其实还要更大一点，不管你今天是借什么，好，啊，所以任何的宗教其实都必须要被尊重啦。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在批评宗教的意思，我只是说有时候一些所谓虚构的故事或者是实际的故事，它给你的影响有时候会强过于实际的这个事情 父母亲的教导，像灰姑娘的故事啊，像超人的故事啊，这些东西可能米老鼠的故事，像那个 Mickey， 好，那个可能影响还蛮大的。那我就蛮喜欢米老鼠哈。那我们会认为这是怪事了哈。但是在这里提到说，其实人类的人格对所有各种刺激比我们想象中要开放的多的多了哈。也就是说，其实透过我们的肉体的途径去接受的哈，不是只有一条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背后的路。好，很多背后的路，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你看人家在打牌，如果你知道他牌拿的是什么的话，那就不能玩了嘛，对不对？好，一样的情况，今天在灵界的人啊，今天他是个鬼的话，你这个鬼对你不利的话，这个鬼还蛮危险的啊，因为他在暗处，你在明处嘛，啊，但是他完完全全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有疑问吗？我们一般对鬼大概是这样的定义吧。好，就我们在想说，赛斯看到鲁伯，他会把鲁伯的所有的心态分析到清清楚楚，包括他怎么想的，而且这个想法的来源，他的背后的那个精神推动在哪里，那原因是什么。那我记得呢，他在个人实相本质在提到，约瑟在写书手花抖，然后后来写不出来，他把那个心态完完全全解释出来，跟他妈妈的沟通出了问题，而这个沟通既然，不是透过嘴巴而透过笔，然后他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在替赛斯沟通，他产生的那个部分，然后直接折滑自己的身体，他那个形容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身体出现某种状况，大部分你身体的问题都是来自于你对某件事情你觉得不完美，给自己身体的处罚，可是你其实完全看不到，你完全看不到。你身体的老化，或者身体的病症，或身体的痛苦，很多是来自于你某件事情，你觉得说我不是那么好，然后给自己的处罚。好，这个我们必须要慢慢去推了哈。那现在讲的就是说，事实上，一个人他不是只有透过肉体的途径来接收资讯。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各位，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你今天很聪明，你今天创造力很强，好，你今天要很有智慧，其实重点是设好你的 search key。 因为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在网站搜寻东西，资讯都在网上，没有距离的，好，除非他真的他有设password 是这个防火墙，要不然的话资讯都可以抓得到，对不对？好，一样的，在心灵的世界里面，你想什么，他想什么，这个人的创意，那个人的想法，好，只要你的 search key 是对的话，你可以用你的联想全部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为什么胡思乱想那么重要？不要笑，你看哦，有创造力的人必须要有游戏心。那有游戏心的话呢，他就有联想力，有联想力的话就能够有产生很多的心电感应跟灵感，试着看看，回去马上试。好，你可以找两个人，然后胡思乱想一下，好，然后呢你去看看你最后想出什么东西。有的时候非常优秀，真的非常优秀，你只要下笔，好，你只要下笔就会很优秀了啦。你下笔去胡思乱想，甚至可以自动书写嘛。那只要有两个人、三个人的话，大家脑力激荡的话，你就可以激荡出很多东西。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有心，我刚刚讲过，心其实就像容器一样，你有一个心，这个心本身就像聚宝盆。好，一个锅子里面你丢盐巴，好，再丢糖，它就有糖跟盐的复合味嘛，对吗？所以你要煮什么菜，就是用什么物品去合成嘛。好，那你心，如果你愿意，你肯，而且你也愿意跟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思考方式、别人前置事情的角度去融合的话，去合成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质变，而且一定是新东西。好，你不要以为这是托别人的， 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偷来的，我告诉各位，好，包括你生活在这个森林里面的每个生物，不是都是偷别人的东西吃吗？猴子去偷香蕉，香蕉绝对不是猴子种的吧？啊，对不对？老虎抓了羚羊，那羚羊也不是老虎养的吗？啊，但是不是这个问题啊？问题是在他一切的事情，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器，你可以消化所有其他的物体，而变成你新的物体。而想法本身呢，它必须要去消化别人的想法。一旦你消化别人的想法，接别人的观点，你永远会有新的观点。好，那这个观点虽然是别人的，可是别人最后产生的结果跟你是不一样的。好，糖醋鱼嘛，糖跟醋合在一起变糖醋鱼。你是糖，你是甜心，那它酸溜溜的，放在一起也不错啊，对吗？所以其实就是合成啦。好，那我们只要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其实对孩子也好，对我们周边的亲密关系也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欣赏对方的观点，而让他能够他的观点能够充分去展现，那在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叛逆，而他的想法很快的就可以跟你有一个新的融合，而这个融合就会产生质变。好，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创造你的 很棒的人生，而他也可以丰富他自己。好，所以他说，哦，遗传跟环境我们可以当作是人类动机的一个背后的原因的，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人格它不是只有肉体这一条通路了，好，它还有很多的部分，好，也就是说，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说孩子出生的时候的确是有自己的个性，好，我刚讲过，西瓜一定会长西瓜，啊，你这个人其实在你长大之前，你已经有这个人了，你有这个人的长成的样子了。你看小朋友在小学六年级智商大概差不多，好，然后看起来每个人都土土的，好，可是有的人可以最后变奥巴马，对不对？ 有的人可以变 Steve Jobs， 对不对？然后厉害的不得了，对吗？可是他在六岁七岁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他是看不出来的，好，但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他已经在六七岁的时候是已经拥有那个最后长大成最后的那个样子的一个雏形了，他已经有了，啊，因为这是蓝图嘛，啊，所以生命整个的可能的意图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那各位，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因为你怎么长西瓜一定变西瓜，凤梨一定变凤梨啊，你最后你只要按照你本来的这个特质活出你本来的样子，你只要尽力而为，你根本就不需要别人的认同啊！好，你干嘛要别人认同？你干嘛要跟别人的价值观一样？好，你看啊，当我们能够知道说，其实我们的内在自己推出一个特殊的一种特殊人格出来，他需要品尝那个特殊人格最后产生的一个经验嘛，对吗？好，就像农夫种了凤梨，种了释迦，他就是要长释迦。他的目的就是要长释迦，结果你要把释迦长成凤梨，变成凤梨释迦，蛮困难的。第一哈，第二蛮痛苦的，对吗？你释迦就长释迦嘛，凤梨长凤梨嘛。那如果他要种凤梨释迦，他就会配种配到一个凤梨释迦，种出去就是凤梨释迦。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各位，如果你可以不跟其他人做比较，你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某些特质是赢过你的话，你可不可以傲然行走在天地之间呢？因为你的那个特质是这个宇宙的需要。好，就说当你不再以别人来做自己的标准的时候，那你就真的全然全力可以活出你自己吧。当你现在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悲观跟原来的那个自那个认为自己不好的那个想法没有了之后，其实你能够挥洒的能力更强啊。好，但是真正来讲，你也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样子，你要活成的是你自己的样子啊。因为你一出生的时候，你的可能性的存在的那个蓝图呢，已经早就存在了嘛。那后来呢， 长成成人的身体那个可能性是已经确定的啦。所以意识形成基因，而不是基因形成意识嘛。好、哦，也就是说，我今天是显某某基因，好、哦，鼻子高的还是鼻子塌的，好、哦，皮肤白的还是皮肤黑的，你长出来皮肤没有人家那么白，那你就说啊，我妈妈不好，我妈妈把我生的这么黑，哦，人家白皮肤的才叫漂亮，一百洲三楚，啊、哦，是啦，但是，对。那问题是你显那样的皮肤是你在出生之前显的耶、啊、而那个显的那个皮肤是有用处的啊。好，有个人来伤害你，那个伤害你的人是为了把你的某些特质真的把它蹦出来的。好，让你痛苦的那件事情其实正好是你的价值完成点，正好是你的突破的点啊。没有这些人的话，没有黑色的话，你白色突不出来啊。好，没有这个痛苦的人，让你痛苦的人在你身边这样缠打着你的话， 你那个美丽的特质你显不出来嘛，对不对？是啊，是这样子，真的啊。像那个礼拜三的那一堂课不是在讲说耶稣的特质、哦、是由犹大的背叛拖出来的嘛？好，那犹大的特质是耶稣特质里面的一个人格特质，好，而且是受祝福的，因为他观点跟你不一样而已啊。但是由那个部分来衬托出你某个部分嘛。好，我很喜欢讲一句话啦，得到的就是你失掉的，而失掉的往往是你得到的。假如你有一份爱情，一份恋爱，而这个恋爱呢，在中途之间，你所爱的人突然间走了，那一份爱有没有永远在你心中？有嘛，那个永远不会变的，结婚以后还会变的，对不对？哦，没有办法过，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会的，因为常常会吵架的。哦，可是那一份爱如果在心中的话，它是永远都在。你失去的，你反而得到；而你得到的呢？得到的有的时候会失去嘛。你哇，好棒的人，然后跟他结婚，你会没有那么棒嘛，对不对？哦，然后哎呀，如果我有钱多好哈。哦，我可以吃什么吃什么，问题是你有钱之后你会觉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风景看的那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那么漂亮，然后看你那么小山小水小水沟，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你看啊，我以前看那个给它漂亮啊，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说我现在有钱了，真的有时候我在想真的不知道吃什么、欸、
太有钱。
不是啦，不是说太有钱啦，而是该吃的。以前我也想说啊，听说龙虾很好哈。以前我们住台湾嘛，然后他说哇，龙虾，但那个龙字我就把这个虾打死了，知道吗？其实这个龙虾哈，有一点，啊，实在有点委屈啊。它只不过是稍微长大一点的，那个就怪一个龙虾。那中国人又喜欢龙，对不对？那个这个龙虾，然后这个龙，这个虾本身就物价百倍，可是其实吃起来跟螃蟹也差不了太多嘛。没有螃蟹好吃啦，肉差不多，反正一样的嘛。对啊，所以你看，虾子就虾子，然后灌一个龙虾，那、嗯、就死光了嘛。啊，所以得到的就是失掉的嘛。啊 ，OK， 所以他说是因为意识形成基因，所以呢，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婴儿会把。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把婴儿当作是一个媒介体，然后意识透过他的那些新的生命资料加在染色体里面，变成这个婴儿的这个结构。所以你需要悟道吗？那个婴儿的资料是你加上去的，是你哦，不是别人哦，是你的内在自己把那一份想要品尝的滋味，想要体验的人生，加在这个婴儿身上，找一个适当的家庭，找一个适当的环境，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哎，当当当当，你就过那个人生，对吗？那你可不可以不过那个人生？当然可以啊，显的时候可以。但是为什么你会显它呢？好，所以我要讲，真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各位一定尊重对方，一定尊重他。好，要虔诚的心情去尊重他。以这个角度，我也常在想， 我们要虔诚的心情来尊重所有的宗教。我说真的，好，因为他如果是人类的意识的 主流的话，比如说佛教，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基督教一定有他的道理，好，妈祖一定有他的道理，因为这是人类所接受的啊。那一旦接受的事情是我们整个内在自己所要展现出来的，想要品尝的一个故事方式嘛，你怎么可以 不接受呢？好，因为那个就是你的课题啊。老师出给你的题目你不写，你拼命写别的题目，那干嘛？你毕不了业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孩子生下来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有觉察，而且超乎我们想象的资料。你如果看一些科学家 所做的资料啦，哈，有一本书叫做薛丁格的兔子，好，那本书他是做对一个新生儿，刚刚出生没几天的新生儿做个实验，他换两个苹果，然后盖个木，然后说变成三个或变成一个，然后那个婴儿呢，他会一直在看，哎，怎么数字会少掉？你可以从他的表情跟他的那个动作可以发现到，他有数字概念，并不是后天学的，他有，他们做一些实验啦。好，换言之就是，假如他不是本来就有的话，他怎么往这个方向去成长呢？好，一个小小的细胞可以长成一个人，那因为他本来就有人的那个形式去长的啊。好，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事实上，在出生的时候，孩子能想象的、能够觉察的，是真的是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了。孩子是老灵魂啦，所以孩子利用早年的探索，然后去想象跟意图很多其他的资料。他也许生在荒郊野外，可是他在小的时候他就看过火车，他可能就看过飞机。我前两天在不晓得在哪一张哪个报章杂志上看到达文西嘛，哦，他画出来的飞机大炮，都是现代化的，可是那个在当时应该不可能有的。那换言之，他可能有所谓的灵视啦，那或者是他有想象力，或者是他在这个心灵实相场当中，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哦，他可能可以 catch 到那个影像或者那样的一个感觉。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反过头再讲一件事情呢，哈，我们用两件事情来让大家去思索一下。也就是说，当你没有身体的时候，如果你是个鬼，像赛斯一样，啊，或者是个神，完总而言之，你没有身体就对了啦。那么你对所有这世间上的事情是不是看得清清楚楚？别人怎么想是不是清清楚楚？有秘密吗？没有秘密嘛。对不对？只是他没有兴趣而已。可不可以知道明天乐透会开什么奖？当然知道嘛。那可是他不会去把那个抄一抄来告诉你，哎，你签什么号码？不会啦。为什么？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啊。他干嘛去玩这个？但你赚很多钱跟他也没有关系，他也吃不了啊。那买个那个生理给你拜拜一下，受到一点好处是吧？所以你去想两件事情。第二事情就是，当一个人没有一旦没有身体的话，哦，他基本上就真的具有所谓的五通啦，啊哦，这是佛教说的啦。佛教讲说，一个人只要没有具有身体的话，他具有，天眼、天耳、他心、宿命，啊，哦，神主这五通，唯一没有的是宿命通，对那个轮回转世的部分没有看清楚，其他都可以知道。好，所以你要悟道吗？不用啦，说真的，好，说真的不用。好，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假如时间是同时性的话，那要发生什么事情会不知道吗？那你会怎么组会不知道吗？那既然知道，那其实重点是他不能跟你讲啊，跟你讲就不好玩了嘛，你没有办法玩下去嘛。那，啊，人家这个是学习场所，对不对？那，啊，学习场所那都让你知道了，那你要玩什么？你就没甭玩了吗？那，啊，你也感受不到那个感觉了吗？对吗？所以有某个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比如说像前世的资料可不可以去知道？最好不要了。好，因为一旦知道的话，你常常没有办法前身而退。因为假设说，好，比如说，哎，上辈子是我是你儿子，好了，我在这边你要不要好好照顾？我是你儿子啊，钱哪来？钱哪来？是不是？ 你不能知道啊，你知道的话不给他钱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因为他是你儿子，如果是你先生的话麻烦呢，对不对？你 这辈子还有先生嘛，对不对？那到底我是要哪一个？对啊，所以前世的资料哈，你真的没有必要知道啊，而且知道对你真的只有限制，没有好处。你要的真的是以现在当下的身体、当下的环境、好当下的感受力去尽量去创造自己的人生。好，他这里他举一个很棒的例子了哈。他提到说，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差不多跟他同时代的人的就是出生的所有的事情呢，这个孩子都知道。他来出生的时候，这个环境他都知道。好，还有呢，每一个人每个个人的人生，他的每个人的个人的人生的计划，跟同时代的这些孩子们的人生计划啊，多多少相符合，而且彼此沟通，不但沟通。沙盘推演过了，沙盘推演知道吗？就比对，好、哦，沙盘推演过了哈、哦，然后在可能实相里面，因为你来投胎了，所以这个在架构里面就开始运行了。所以你要怎么做，要怎么创造，你只要有心，那创造就开始了。哦，创造就开始了。好，你来投胎之前，你当时代的所有的人的状态你都知道了。那这里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某甲30年后会在市场上碰到某乙，我不晓得这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是一对男的女的，这符合双方面的意图的话，他们在30年后就会碰到，你怎么样都会碰到。各位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说啊，我跟我那个真命天子，好、哦，那一天我刚好在那个地方，哎，碰到他。其实那个是30年前啊，你们两个同意的，早就在30年前就已经算好的。好、哦，那现在的重点是在，当你心中存着怀疑、存着恐惧的话，有时候连这个碰都会，有时候也多少会，因为你对生命的一种不信任，然后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你会乱抓。有可能会乱抓、啊、但是说真的，只要你信任生命的话、哦、我常喜欢讲那一句话，连拇指姑娘都可以找到拇指王子啊。你重点是在于，你只要你自己在你的感觉上没有那种缺憾的话，你的生命上一定会被填满的，会被填补的，幸福一定绕着你走、啊、除非你心中没有幸福，爱一定绕着你转，除非你心中没有爱。好，爱可以带来爱，和平带来和平，战争不能带来和平。这赛斯喜欢讲这样的话哈、哦啊。各位，你想，30年后在市场上碰到蚂蚁的这个事情，其实只要双方面有意图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啊、那赛斯在《灵火永生》他提到说，一个孩子要在你的身上投胎，是你还没有交男朋友的时候就开始了。早就算计好算好了，觉得你这个人蛮适合他的、哦、身体的状况，然后你的信念状况都蛮适合他去演。换言之，就是等于你去寻找一个演出的舞台啦。好、哦，啊、这舞台就一定要找人嘛，来舞演。那寻找适当的舞台，然后找到了你，他觉得很适合，他在那边等着你，等着当你儿子就对了啦。对呀、啊。好，那他提到说，事件有一些事件的身体也是以这种方式具体化，他把事件当作人，把事件当作是有身体。好，比如说我们这里要开一个洛杉矶读书会，好，赛斯教育基金会洛杉矶分会，那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身体的话，他会把我在台湾引到美国来，好，然后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过程，然后最后我在这边讲赛斯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一步都不会钉打去，他会很密合的、哦、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身体处理物质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是处理物质的东西，吃进去就会消化嘛、哦、 那显然这些东西它有它自己的意思跟实相，你吃的那个牛肉，那个牛本身肉本身有肉的实相嘛，有它的意思嘛，可是吃了以后你就把它融合啊，消化了变你啦、啊哦、那一样的情况，精神的生活也在处理心理上的事件、哦、那孩子是朝着他人生的事件的精神身体去生长的。各位，你们是不是朝着你们的人生事件的精神身体去成长的？那这样这个角度来看，有受害者吗？有不可抗力的事情吗？你是朝着你的精神身体去走的呀，去成长的。所以那些每个人的特殊的独特意象就会存在架构二里面，而一旦孩子一旦出生，这些意图就立刻、哦、会影响架构一的这个世界。所以他提到这一点，他说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改变了世界，所以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会改变世界 哦, 哦本来是一锅水，然后丢了一个老鼠鼠，那个一锅水全部被老鼠鼠改变掉了嘛，那当然你不是老鼠鼠了，你可能是味精、哦啊、但是总而言之，就每一个新生儿，你以为最没有用的那个新生儿，他都在改变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啊、因为任何一个人一旦出生就会建立一个心理动力，就会建立一个心理动力。什么叫心理动力？就好像在水在湖里面，如果有没电水，好，就好像在湖里面、哦、那你有一股水，这股水一进来的话，是不是整个湖面的状态都会被改变？好，那任何一个意识的产生，一个人格的产生，它就像一股水一样，它会影响整个湖面。所以吹作一湖春水，干净有事吗？有啦，一定有的。好，他这里举个例子了，他说一个儿童他可能有一个强烈的音乐才能，那么假设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凡的天才，那他还没有到受训练的时候呢，他在他的层面里面，他就知道这一代当代的音乐家应该要采取什么方向、啊、不是后来、啊、这样讲 Steve Jobs 不是他到后来他才变成 Steve Jobs， 而是在还几十年前他还在孩子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当代的这个iPhone 要怎么流行呢？好，根据他这个说法是这样子吧，当代的这个音乐采取的可能的方向他已经知道了。好，那在梦中呢，他会跟年轻而刚萌芽的这些音乐家们认识，所以 Steve Jobs 在年轻的时候，他的梦中他就开始去结合那些将来会做 iPhone 的那些技术人员，因为他自己是不会设计软体嘛，他要去结合他们。好，然后这些人仍然是婴儿。各位，以这样的讲法的话，你有什么人生的遗憾呢、啊？各位，你有什么人生的遗憾？那个是事件有事件的身体，人生有人生的蓝图。你在还没有变成伟人之前，在年轻的时候，你已经在梦中去结合那些同好了，不是同好，同好蛮好吃的，是同好。Yeah. 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假如你能够真的能够在心中没有任何的所谓的不完美的感觉，没有那个罪恶的感觉，好，没有那个你跟别人比输人家的那个没有价值感的感觉，我讲人的一生是真的可以活得很快乐。可是如果你今天再怎么样能干，你跟其他人比的话，总有些地方你是比不过人家的啦，对吗？我像我自己之前没有练赛事，我就觉得我各方面都好像很不行，尤其是不太会讲话，对吗？刚才 Grace 也说我这个口比较笨一点，伤了我的心，你也开玩笑了，我才不会的，我告诉你，现在不会了，尤其练了这一课以后，因为将来的事情在你根本还没有受训练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整个走向了嘛， 你知道我意思吗？邪恶赛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你的创造力上，你真的是会全然的，你知道怎么样去抓起灵感，怎么样去联想，怎么样把你的创造力 展现到最好，而是安心的，真正可以安心下来哦。因为你干嘛跟别人比啊？因为这个宇宙它就像一块创造的布，每个人在那里去创造，啊，每个创造都不一样。你要怎么比？我问你，你要怎么比？好，而且所谓的比，基本上都是观点问题啊。你认为是西施，人家说是母猪，你说没有啊？说母猪赛貂蝉是吧？
这不是的。前面还有另外一句的，那不是这样讲的。
你这怎么讲？
你就说当了三年病，
哦，
母猪都算西施，是不是这样说的？
好像是这样，但是不是西施，是貂蝉。哎呀，所以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哈，他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这个适用于每一个领域的奴隶，他讲的虽然是音乐的，说每一个人呢，啊，是真意的世界的现况，真意哦，就算你白痴在那边，你仍然是真意这个世界的现状哦。然后每个个人的意图都真意的其他个人的意图。为什么你要当白痴？因为你当白痴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天才拱起来嘛，功德无量。因为它就是个金字塔型的嘛，意识个金字塔型的嘛，哦哦，效果是相成的，而成就你们世界的成就，哦，然后假如说这个成就是切华的，那么当然很明显的一个人的切华也是表示大家的切华，不会是你个人啦，啊，所以有些读者有兄弟或者是姐妹或独生子，但是个人性的想法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妨碍。什么叫个人性的想法？就是说我很聪明，我很漂亮，哦，我很有成就，那是个人性的想法。你那个聪明哪里来的？你的聪明从灵感来的吧，哦，你的聪明那个创造力从哪里来的？比如说 你问我每几乎每天都在写文章，那我那文章一下笔一直下去，那个是我知道的吗？我没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我写了才知道，那我写的那个资料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啊。所以意识是每个部分都是他自己，而多少含着所有其他意识的潜力。好，也就是说你对一个水波来讲的话，你出来的那个涟漪啊，每个涟漪它其实背后是在水在支持的那个涟漪。没有水流的话，哪来的涟漪啊？好，没有整体式的话，哪来你的个人的独特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个人性变得很重要。其实我记得我上一两年前我在去赛事，我就常常讲那一句话嘛，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人伟大，那这句话的相反的意思是也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人渺小。好，其实真的是在各种不同的这个领域里头了。好，那我们认为的那个私密性，啊，私密性其实远不如我们的认为的那个私密性，没有秘密啦，好，事实上是没有啦，啊，事实上是真的没有，有的话只是你现在你认为人家不知道而已。但是既然你的想法它多在宇宙室里面，怎么会有秘密呢？我们不是死的时候都要面夜镜吗？不是你老人痴呆了，然后就不用以前的事情都忘记了？没有嘛。那如果这么好就好了啊。那我们作恶多端，然后做尽一切坏事，万恶的不是功悔。以前我们都是这样讲的，哦，然后到要死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失忆，变老人痴呆，我都忘了吗？以前做的事我都忘光了，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没有用的。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经验的背后，它其实是有多次元的情报了。那所以呢，他这里提到，他说假如说是一个群体事件，比如说一个雪崩或者一个音乐会，好，那每个人都觉察到那个特定事件的所有的行动。也就是说如果你参加一个群体事件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哦，南海 南海那个大海啸死了十五万二十万人，对不对？其实你说我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然后就坐飞机 去那边度假，然后在那边死掉。你坐飞机之前，其实你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你是选择用这种方式，哦，为什么呢？可能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可能是一个事件的参与，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会促成这样的事件，在发生之前你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你自我意就你有身体有意识的自己是不知道的，可是你的内在是知道的。好，哎，内在不能让你知道，不然会让你吓死你嘛，你明天要死掉了，早知道我就好好好好享受一番嘛，对不对？哎呀，他不能让你知道，不然把你吓坏了。谢谢。所以他提到，他说，像我们在盖房子，我们那个房子是不是一块砖一块砖这样慢慢盖起来的，才有房子嘛，对不对？他说呢，情理事件就好像那些微小而不可见的事情，然后精确的契合在一起，每个人是无形中都参与了那个心理砌砖的工程。好，那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适合于所有大规模的事件，比如说天灾啊、地变啊，或者是任何的事情。好，那你觉得说，哎，现在台湾的土地哈，这个品质越来越不好，然后农耕不好，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重金属伤害呢？其实那个东西基本上哈，真正我在看的，不是看你是怎么去改变那个土质，而是看那一份心意，那个心意比起改善土体质更重要，因为土质它自己会改善的，啊，哦，因为地仍然是由意识所组成的，作物是由意识所组成的，它一定可以适合所有的环境，因为它基本上并没有好坏这两个的分别。可是当你有那种去救人去帮助别人那个心，其实是蛮可贵的，我是比较看到这一点了。啊，但是你假如说我们对一个东西我们带着是另外一份恐惧，比如说我担心我不这样做的话人家就会受伤，那个倒是不用。为什么？因为那里头带着是恐惧啦，
所以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一个群体的，
也是群体的，是一个群体事件，对，大家在忙一件事，这忙来忙去你会发现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空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原子跟电子嘛，所有东西不是原子电子组成的吗？原子电子组成什么东西好还是组成什么东西坏？没有嘛。但是组成的东西是让你感觉到它，你对它有一些看法嘛，啊，有些看法就自然会产生你身体上的变化。那他这里提到一个梦了，他提到的就是说鲁伯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里面在一个房间里面，他想要去问一群人会议 council， 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像门板一样的光，然后冲到天花板，那里面看到很多符号，然后他就跟着随着那道光冲出了房间。那他这里讲的就有一点像我们碰到的那个例子嘛，有一点害怕想回来，但是怕完全失去自主性，所以他就回来了，他不知道怎么回来，但是他回来了。所以你看，害怕本身怕失去自主性是我们可能与生俱来的一种很深的一种恐惧。好像我那个朋友他吃了那个菇，然后他觉得他要游离出去，本来这是一个会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可是他不敢，他怕失去自主性，然后那个产生出来的恐惧感很大。那死亡的时候也是一样嘛，一个人我们很害怕死亡，所以当我们死亡的时候那种痛苦的程度那么高那么深，或者是人会变很僵硬，基本上都是怕失去自主性。但是我们假如了解身体跟心灵是可以游离、可以剥离、可以分开的，其实不需要这么害怕了，真的不需要的话，我喜欢讲笑话，你到超市去买那个鸡啊、鱼啊、那个鱼啊，身体都软软的，你看哪一只鱼是很僵硬的吗？你看哪一只鸡的话是， 搬不开的吗？可是人会死的，连衣服都没有办法穿，对不对？为什么？那不是意识在控制身体，那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连死都要紧抓着，那怕那个失去自主性这样子哈。他立刻又回到房间，但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后来呢，他去看到一个卜卦算命的地方，然后那个他跟他讲我是赛斯的作者的时候，对方很不高兴，然后他们不接受，但是他没有令他很困扰。我们要了解到说，其实鲁伯他早期是因为写了一些东西，然后被逐出教会，然后他后来担任这个所谓的这个通灵工作啊，他跟前面的那个经验他是紧紧的绑在一起的，所以他对他的工作跟他自己的那个能力哈，他基本上是蛮 negative 的，蛮否定的。好，虽然他也明知道这个是好事，可是你看他在连做梦的时候都会梦到一个通算命的人说他不接受这个东西啊。在健康之道里面有谈到很多很多这样他的一些经验，其中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说鲁伯他有提赛斯有提到鲁伯他说他活着的价值都好像是必须要写很好的文章他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好，所以赛斯鼓励他说你尽量去写，看能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因为当你觉得你有价值的时候，你的身体状况就会好转，你就不会再继续攻击自己了，或者是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比较有力道了。好，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学赛斯的话，可不可以我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你家的狗啊什么都不做，你看他爱得要命啊，对不对？
有人喂他吃饭呢，
他根本什么都不需要，我跟你讲，他什么都不需要做了。然后你看到那个狗，你还有那个声音调都会变。看你先生回来说：“哎，自己去吃饭。”然后狗回来说：“啊，傻瓜啦！”你的声音都会变掉，哦，好像很高兴那种样子，对不对？哎，真奇怪耶，对不对？我们家就是这样子。是吗？看到狗的话，那个连讲话的声音都变了嘛，对不对？但是其实狗它什么都不会嘛，它只会汪汪汪，然后要吃东西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存在本身哈，就像狗一样的话，你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
不过养我的话，就当一只狗，我什么都不用做。
对啊，
抱着就好了。
是啊，可问题是，大部分的女人都会认为男人猪狗不如。
什么都不会，就会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对呀、啊，那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又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吗？就换个角度去想，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什么会的人什么东西都会的人，他真的也没有比你厉害了。我们当然，我刚刚讲过，我们只是一个融合器而已嘛。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融合器嘛，那我们的心是精神的融合器嘛。就像个聚宝盆一样，你丢什么东西进去就产生什么感觉而已啊。那你为什么要产生不好的感觉呢？难道他就一定他的一定会比你强吗？没有嘛，这是个融合器而已嘛。对啊，所以呢，他这里鲁博士在找一个他其实说 council 是 CIL， 那如果这个中固的话是SEL， 音蛮像的啦所以他说音很像，所以他会想成是会议而不是中固这样子
忠告。
好了，忠告，我滑稽还是古稽？哎、欸，请问是忠固还是忠告？
忠固，
忠固了。啊，但是忠告现在是比较人家比较知道的。
忠固啊，
哎了，
忠告，
哎了，对啊，
从来不知道。
我而且对这个哈、哦，久了久之，好、哦，久而久之就 OK 啦。对啊，
只有忠告的时候才忠固的时候才念固，平常告诉你
说服，对，我知道。
但是现在大家都说说，
对啊，什么床地，床地对不对？不是啊，床子对，哎，就差一撇了。那这些东西他在谈他的 他的故事啦。不过这个约瑟有一句话啦，他这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自己本身就是第一个创造，然后他们不把自己当作是自己是一个创造力的产品。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想，其实人生的存在根本就是为了创造而来的，如果不是为了创造你来干嘛？好，你说你怕死，鬼都不会死啊，你当鬼的时候怎么死？你没办法死嘛。好，你怕没东西吃，鬼都不用吃东西，你没来之前你就是鬼啊，你没投胎之前你不是鬼，那你是什么？对 你怕没有钱，你没来之前鬼都不需要钱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其实在宇宙的时空的这个状态之下，其实每一样东西它都在做创造了，都在做创造。那你自己本身真的不是你自己，你只是个焦点，而这个焦点呢是融合器，也就是说你把什么东西丢进来，你会不新的不同的感觉。好，那钱是变的，感觉就变了，感觉变了，钱是又变了。在恋爱的时候看那个男的好帅哦，一看我就喜欢，然后心砰砰砰砰砰，结果认识他久一点的话，他在旁边我都觉得一看就很讨厌，可不可以走开一点。好，你看嘛，是不是同样一个人，但是前世不同，感觉就不同嘛，对嘛。好，哎，所以像今天的 email 我觉得有些地方是不错了，像因融合而变化，而因变化又融合了，然后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消化体，然后心就像心精神的融合器，那都会变成一种质变的变化这样子。就是看了这一章，这一节课，我是觉得说反正你会长大成什么样子的自己，你就会就是会长大成什么样的自己，所以你可以放心了。那感受那个 酸甜苦辣，然后背后其实是无尽的爱啦。那各位对今天的课程有什么意见吗？
就安心了，
就安心了，对。
反正自己走到这个程度的话，就是原来就该这么走的，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活出自己跟融合有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活出自己跟融合没有矛盾。好，因为你活出自己的话，你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base，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变材料，我们不是在煮岩石汤吗？我本来是什么都没有，肚子饿得要命，那要骗吃又觉得不太好意思，然后他到村庄里面就说锵锵锵，我可以煮岩石汤。大家听他说岩石汤是怎么煮啊？岩石能吃吗？哦，你不相信我煮给你看啊。 Grace 你出肉丝啊，你出青菜，你吃锅子是吧，煮一煮岩石又丢进去就岩石汤啊。啊，但是岩石我是不吃的，我是吃肉丝肉汁的。对啊，所以怎么讲，就是说你本身你确实是有你的主轴没有错，可是丰富的人生是来自于感受观点能够变化，丰富的滋味是来自于物品能够化合变化嘛。会煮菜的人常常会知道化学式，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加进去什么东西加进去会变得比较好吃，一般你都会这样子。像我煮菜的话我的变化就很多了， 我变化就会比较多一点。像我今天煮那个葱花蛋，然后呢 我在煮高丽菜，我就把高丽菜梗把它切下来，把它切得很碎，然后跟那个葱混在一起，然后去煮葱花蛋，等于在后面你们要吃的试试看。那葱的味道不会那么浓，可是有那个高丽菜的脆的味道，但是又跟蛋又合在一起。那我只是随便乱弄的，但是你如果没有游戏心的话，你就不会做这种变化嘛。然后再丢几个我煮的小鱼干下去，那就不同啊。
哇，试一下
呀，在那后面你可以吃。对啊，对啊，所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人生就是不断的用各种不同，因为你要敢变嘛。 能够让自己的焦点随时在一种完全活跃的变化，那个就是
好吗？大家
可以啊，吃啊吃啊，没有问题啊，尽量吃啊。
没有筷子，有手
啊？那边画面有，对。
你关了没？还是没？
现在关掉好了。